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在上星期的读经里面看到保罗和巴拉巴之间的争端，他们在第一次宣道同行上曾经很亲近，可是巴拉巴坚持带着他的侄子马可同行，而马可在上次曾离开过他们，所以保罗不愿意带马可同行。他们的芥蒂太大，所以巴拉巴带着马可去居比路，而保罗带着希拉去土耳其。所以在第十六章，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保罗在特比的事工挺平顺，比起别处的经历，这种平顺非常的罕见。保罗在那儿没有被路牢或被丢石头或引起暴乱，他平安的离城。然而当他们第一次来到路斯德，却被丢石头，然后被拖出城，人们以为石头已经把他砸死了。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保罗第一次到路斯德大概是五年前，当时他在那里建立教会，被石头打得半死。现在第二次来访，看到教会继续在主里成长，对保罗无疑是非常鼓舞的。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果子长存是事工的重要一环，不是你能让多少人因一时感动而信主，而是五年后还有多少人仍然信主。他们来到路斯德找到提摩太，他在保罗的第一次宣道事工时信的主，现在他已经长大而成熟，成为一位信实的门徒。他的母亲是犹太人，而父亲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许多人大力推荐提摩太，而保罗也希望提摩太同行。保罗先前有马可同行，带着热情又有力的年轻人同行有好处，我相信他也想教导提摩太，传承对事工很重要。一个被神祝福使用的人，如果够聪明，应当培养接棒的下一代。我对年轻人非常的重视，特别是那些有圣灵浇灌能力的，我喜欢花时间在他们身上，因为当我们不在时，他们可以接棒。所以保罗毫无疑问的要提摩太同行，是要训练他能够继续神国的工。所以提摩太成了保罗的同工，在保罗六篇书信的开场白，他的问安都提到提摩太的名字。保罗写了两封书信给提摩太，他论到提摩太的帮忙，要教会差遣提摩太带着文书和需用品快速的到他那里，所以保罗和提摩太非常的亲近。保罗称他是在信心里的儿子，因此提摩太是保罗带领信主的，也是使徒保罗所栽培茁壮的。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什么是条规呢？就是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也可得救。那么为什么保罗让提摩太行割礼，却又叫外邦人不需要如此行呢？这条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决定。为什么这里有着矛盾呢？为什么要提摩太行割礼呢？ 我认为这是保罗漂亮的弹性运用，不想火上加油，因为那些犹太人已经知道提摩太的父亲是希尼尼人，他不想挑起争端，觉得行割礼也无妨，如果可以免了与弟兄们争吵，所以他后来写了，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对犹太人我是犹太人，对不在律法下之人我是自由人，见机行事。我想这是保罗的做人原则，一个好的原则。他在罗马书所写着，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若是可能活得与世无争，若有事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就是保罗的哲学，不要无事生非。若是有关良心或信心，你却要守住立场。当耶路撒冷教会想要把律法加诸于外邦人时，保罗就守住立场。当彼得在安提阿教会为了与外邦人一起而可能造成与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间引起教会分裂时，保罗站出来指责彼得的不对。彼得原本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当耶路撒冷教会到来后，彼得就开始划分界限。保罗义正言辞地提醒彼得，不论外邦人或犹太人，都是主内的一家人。若牵涉原则或可定罪之事，当谨守立场；若没那么重要，可随和些，和平共处。我认为这就是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所带来的讯息。外邦人不需行割礼也可得救，犹太人行割礼也无所谓。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初代教会是有能力而且火热的教会，它是在圣灵的大能带领之下，所以教会被兴旺。当人以自己的工作来取代圣灵的带领时，那就是悲哀的。保罗在加拉太书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我相信保罗若是写信给今天的教会，抬头会写给二十世纪在耶稣基督里合一的教会。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充满人为的教导，属世的虚伪，尤其在电视或收音机里看到听到的，总是要人们给他们捐钱。初代教会不要人为的活动或现代化的科技就天天成长，就是凭着教导神的话和肢体的相爱与扶持，他们人数每日俱增。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海边，他们想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喜，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保罗本来想往北到亚洲，却被圣灵拦阻。 这件事让人难以理解，圣灵不让他们去比推尼，但此处经节没有详细说明。保罗是个坚决果断的人，他一定是有确定的意向才不去亚洲，但我们却无法知道细节。许多人相信圣灵的不允许是因为保罗得了重病，不能长途旅行。记得在加拉太书上记载，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我认为这是一个强力的证明，神是如何不让保罗到亚洲。他是一个很顽固却意志坚决的人，当他要做某事时，没有什么能阻挡他的。当他决定回耶路撒冷时，就没有人能拦阻他。他的朋友对他说，你一旦回到此城，就马上会被关起来。他们哭着劝他，而他只是说，你们想用眼泪劝阻我吗？我不怕入狱，我愿为主而寻道在耶路撒冷。对于个性倔强的人，有时婉转的暗示是无法起作用的。毅力一方面是好的，要不然保罗就无法在百般艰难中完成他的使命。但若我们不让神来带领，另一方面固执是个缺点。神要很费力的带领固执的人。有可能因为保罗执意要去亚细亚，神就让他身长大病，以至于完全下不了床。所以他说，圣灵不让我去。于是我们到特罗亚，在那里保罗看到了一个异象，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在夜里见到异象，有马其顿人来求帮忙。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请注意这个复数的主词我们，记得路加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这是第一次用第一人称，所以路加无疑是在特罗亚遇到保罗，也很可能是保罗病得太重，而路加是位医生而来替保罗看病，有这个可能性。有些人相信路加是保罗在异象里见到哭泣之人，说请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不论如何，此处路加开始用我们，因为路加从此成为保罗的同伴。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神指引保罗用异象是神所用各样方法其中之一。我知道有一个人，爱德华先生，他本来是圣侯塞的银行总裁，他应着神的呼召而奉献于传道，他放弃了总裁工作去念神学院，而全时间奉献传道。当他在准备自己等候神呼召时，有一天晚上见到一位灰发老人站在一片田野上的一个犁后面，这田只被犁过部分，这老人对他说，来巴拉巴帮我收成这里的灵魂。所以他学西班牙文去巴拉巴传福音，他的脱荒非常成功。有天晚上他接到一个医院医生的电话，说我们有一位老人无亲无故，他快死了，若有牧师来探望他是好的。爱德华先生去到医院时，很惊奇地发现那老人就是当年在异象中的那位。详细询问后发现 那人是长老会的传道人，他们不晓得在巴拉巴的侍奉有多大成果，可是爱德华先生感觉到他来到巴拉巴是来收割那人所撒的种。那人在巴拉巴乡下建立了几个宣道站。所以神呼召每一个人常用不同的方法。我从来没有见过异象，也没有天使来指引我出来传道。 神只让我有很强烈的欲望奉献我的生命去侍奉他。我常想，如果神派遣天使来或成就惊天动地之举，我今晚就可以口沫横飞地与你们分享。比如有奇异的闪光使整个房间大放异彩之类的，或有声音对我说啊，我要你之类的。可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这种事。我在神学院遇到几位年轻人，他们却有这种奇妙经历，而我对这些经历非常的好奇。但这些人现在却没有一个是传道人。我知道热情是需要的，在与神的关系上火热是好的。我也有过强烈的感觉，可是更重要的是建立我的生命与信心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的信心是要实在，而神的话语就是根基。神的话语永不改变，而我们的信心也不动摇。若是我将信心建立在个人经验上，那是危险的，因为经验会淡化或全然改观，情绪会变淡，但神的话语不变。我所传的道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而不是有天当我在观赏日落时，天上忽然出现冒火的雉鸡。所以保罗一旦见到异象，立即就回应了。于是保罗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他们顺利地从特罗亚到尼亚波利，只花了两天的时间。尼亚波利是腓立比的海港，他们一路顺风地到了该地。后来保罗又同样花了五天船行的时间，但是这一次圣灵带领保罗去马其顿，他顺服神的意愿，也就一路顺风地到了马其顿。有时侍奉神就像顺风而行，非常顺利，有时却要用尽力气逆风而行。遇到困难并不表示不合神的心意，我们不能因风向去猜测神的意愿，而在那随波逐流。从那里来到腓立比，腓立比当时属罗马政府统治，在历史上是个重要城市。布塔士在这里被安东尼打败，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他们现在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他们已进入在欧洲的希腊，不同于亚洲的文化。他们住了几天，没有成就什么。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直到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腓立比没有一个犹太圣所，表示这里找不到十位犹太男人，因为任何一个城市若有十位犹太男人，必有一间圣所。若没有的话，他们就在河边聚会祷告和安息日的祷告。保罗得知他们聚会之地而去拜访，发现那里没有男人信徒，只有女信徒。于是保罗坐下来与女信徒讲话。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亚推拿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这妇人应当是很成功的生意人，请注意他是如何强留保罗等人。你若看中我，就来我家住。言下之意，若不去住，表示轻看妇人，尤其他是成功的生意人。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年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求助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忏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在腓立比，保罗碰到一个女孩，原是被鬼所附，所以她会算命，她后面有人控制她，靠她算命赚了很多钱。那时的人很奇怪的，尊敬精神异常的人，他们相信疯子的脑子被诸神替换了，所以就敬畏这些精神有异的人。这个妇人为鬼所附，所以能算命也能通灵。他认识耶稣，也认识保罗。他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指引救赎之道。他简直在为他们做广告。虽然他所说的属实，但保罗不要撒旦的广告文宣。教会不应该效法这世界，用属世的方法做广告。今天有些教会雇用专业人员从事教会成长计划，这些人进来用属世的方法增加教会的会员，然后从中抽取盈利。有些是募款专家，来到教会，他们能增加教会的预算，然后用高压手段去募款，把名单放在电脑内，一旦一个月你没有寄钱去，他们就会寄信给你，告诉你捐款是有多重要，教会需要你的钱而你没有寄来等等。这就是属世的方法。保罗厌恶这种诈财的方法，所以他叫乌鬼从女人身上出来，他同情这个可怜的女子。但那些人看到那女人病好了，而他们不能利用女人赚钱，他们就生气，将保罗告到官府。这些人实在是太可恶了，于是保罗被关在牢房，双脚上了脚链。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我想狱卒们大概对他们在半夜唱圣诗不大高兴，猜想他们八成是疯了。这是多好的见证啊！狱卒用鞭子打他们，丢他们入监牢，又上了脚链。在肮脏的地牢里，他们远离家乡，在异乡人生地不熟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三更半夜里居然他们能够一起唱诗赞美神，而且一起祷告。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狱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因为狱卒必须为犯人逃狱负责，甚至会被处死。狱卒一行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狱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我相信神容许让保罗和希拉被关在牢里救这狱卒。当你到了天国，你可问保罗：“神叫你为这狱卒得救而下狱被打，是否太没天理了？”我想保罗会说：“不只是他，还有他的家人都得救，当然值得。我很高兴因我受苦而得一位主内弟兄。”我相信保罗是为了救这位狱卒。他问我当如何得救，保罗有没有说参加教会十一奉献呢？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真的就是这样子，信靠耶稣，救恩之道是如此简单，任何人都可得救。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有些人把这一节当作圣经应许全家得救的经文，我不觉得有足够的基础作为教义。我想保罗可能是在做预言，即使保罗家人并没有得救，我相信我们当为家人祷告，你们应当为你们所爱为得救的骨肉至亲祷告，然后将结果交在神手里。但我不觉得这一句话应许全家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他们不但对狱卒，也对他的家人见证，于是他的全家都受洗。于是禁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所以他的全家得救是因为全家都相信而且都领受洗礼。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主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的固执个性在此显露出来。我同意保罗所说的，我在他的情况也会说一样的话。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连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官长轻易将保罗下到狱中是不合法的，因为这是罗马统治之城，应该守罗马的法律。如果罗马政府知道一个罗马公民未经审判却被鞭打入狱，官长们都会被革职，所以他们开始非常害怕，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朋友们，请离开吧。二人出了监，往吕迪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一个又好又坚强的教会在腓立比建立了。后来保罗在罗马牢里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记载在腓立比书。这个礼拜你不妨看看腓立比书吧。